弟兄姊妹平安。这是今年是我在看四年第四年，也是我第三个见证。我想我想如果神没有对我有好果，我不上来。我们昨天昨天礼拜六我们中南去有一个barbecue， 所以有很多人朋友参加，然后我们食物也很丰盛，这个活动办得很好。然后晚上我睡得很早，因为吃得很饱，就睡得很早，大概十二点钟我就八九点钟睡，然后十二点钟醒来以后睡不着了，因为我一般都十二点睡觉，就八点睡觉，十二点醒来我睡不着。那么好像很多事情，我想了很多事情，然后我想今天应该做见证了，所以不能说我每天每次说不没有准备就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但是我知道神知道我的心怀意念，所以神知道我的这个境况，也每个人神也知道每个人的境况，所以我首先感谢这个弟兄姊妹给我的祷告，因为最近发生很多事情，但我今天不做这个见证，我不讲这个见证，因为我觉得神的工作还没完。那么今天我主要讲的是两年以前我们所经历的。那么在这个在讲两年以前这个经历之前，我想我有一些我最近圣经学习的分享。那么我在福音书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这个人就不清心的，我就说不清心，你这个就糊涂，就是比较糊涂，是这样。所以这是神给我一些例子啊，就是我很久以前，大概在二十年以前，这个我在北京上这个研究所的时候，所以大家大概猜出我年龄，就是说，我这个确实不是这么很乐的，就是不是这么很警觉，就是，有一次选课我选来以后，因为有冲突，我就没有去上了。但没去上，我也不知道去把那个课退掉。那么到期末考试的时候，我跟老师说我没上课，我就那个成绩我就不要了。老师说那不行，你成绩不要你就那就是零分了，那就 fail 了。我说那糟糕了，还有一个星期嘛。那么这个课就是什么课呢？就是德语。所以这个语言我的 ABC 搞不清楚，我怎么办呢？这还一个星期要期末考试，我就很着急啊。哎呀，那时候我就一个星期我就非常的清静，就一个星期嘛，我就只能靠那本书，我也那个发音我都不知道，只能靠那本书。那个德语是北京大学一个教授的给我们上课，那么他要求很严哦。那么一个星期我是全部投入身心在那个这个德文这里面一个星期，结果我这个德文考试是全班最高之中这几个，所以但是我现在的要说德文一句说不到。但是所以我们的读圣经是一样的，我很想你如果没有个清净的心态，你这个浮躁的心你读不进去，你读不进去这个圣经的。然后为什么要讲清心呢？我这人本身是学生物的，但是在美国来以后，实际上在美国来以前我学了很多数学和统计的东西，那么在美国来我也学了很多数学统计还有电子工程的东西。哎呀，我就觉得我这个很笨，这个东西太深了，就是我觉得，但是我还是很有兴趣学。那我就发现这个数学的东西吧，你头脑的冷静，就是学数学的时候确实，我就说我很欣赏那个吴磊弟兄啊，他学数学，他你看他有安静的心思啊，我这个就很浮躁，就是确实，当我考试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没有，虽然有些东西并不是说很高深的数学的东西，但是你如果冷静下来，你思考的话， 那些证明呢，你还可以看懂，至少别人证明出来以后，你可以看懂，对吧？所以要有清净的心。那么神的话语是这样的，神的话语是个活的，啊，不是个死的。那么这个我们这里好多数学证明这个死东西，你把它好多这个技术搞清楚以后，啊，你一步一步可以带出来。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我在当时在盘子的读书的时候，因为我选一个这个课叫做这个叫矩阵计算，叫做 matrix computation， 是一个数学的东西。哎呀，我觉得很吃亏。然后考试的时候，哦，不是 matrix computation， 就这个算法理论，就是叫做 algorithm theory， 是一个 MIT 的教授教在给我们教这个书。哎呀，我就觉得他很 smart。啊，我考试的时候，因为是个开卷考试，那么那个老师限定你一天要交卷。啊，我像当时已经信主了，我说这个不能说问别人这个数学系会的，但是我还是有一个题目我就做不出来，因为我以前没学过这个，就是普遍函数，是一个证明要证出来。啊，普遍函数如果后面翻译就是 complex function。我就当时祷告嘛，我就当时刚初信主嘛，我说这个天地万物都是神所定的，也是神所造的，那你神你给我点智慧，我把这个题目给做出来。哎，我就想半天就想不出来那个是。哎，后来就是我就祷告的时候突然有个灵感，哎，我把这个普遍函数这个题目就给证出来了，很简单，因为简单的错等代数那个代换我就出来了。哎，我马上就这个下了很大雪，我就赶紧开个车就跑过去把个卷交了，差最后。所以我就觉得在清醒的时候你可以得到很多智慧，可以得到智慧，就是说那么你如果要认识神的话，那么这个清心，你心呢要有足够的清心，因为这个神你看不到啊，你不能看到神，说没有个人看，谁没有一个人说能够看到神，但是我就从这些我所接触的人中，我就感觉到有清心，说清心的人有福了，有天国是他们的，所以你要静下来，默想神的话语，所以圣经里面讲你要关起门来在密室的祷告，那么单独跟神亲近的时候，那么神确实给你很多话语，很多智慧。这是我分享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个，刚才五号弟兄祷告的时候说的，就是我因为我昨天晚上就是想了这句话，就是当我的圣经好像这样说，先说这个在耶稣基督里有平安，然后再说在世界里有苦难。所以这句话就是我就最近理解这句话。因为在世界上确实有苦难，这个苦难但是包括很多疾病啊，痛这个忧伤啊，包括你工作不顺利啊，你job不没有了，这个包括很多在世界有苦难。但是前面告诉耶稣也是耶稣说的话，耶稣说先说在基督里有平安。因为这个苦难当然很多错信的话是不信主的人，他跟我为什么这个耶稣基督这么伟大，是个神能够掌控世界，为什么让这个苦难发生呢？因为也那么圣经说因为有罪，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罪的工价就是死。我有一次跟别人传福音，就传福音的时候就有点争论嘛，因为这个神看不见嘛，就这个跟他说也不好说，有时候这个那么我就说这个神人生的目的，因为我们从大陆来都知道，就以前都要考虑是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你活着干嘛，你是活着究竟干嘛。远志明说你这活着一天就是吃喝拉撒就完了，是没有那么简单好像。所以我们有中国大陆人就是要这个学，特别青年学生嘛，就是要有理想，就是要思考人生，你说人生究竟干什么。那么我也是跟那个福音朋友辩论的时候，我就说这个人活的为什么没有意义呢？就是说你这个当然你说宇宙万物是神所造的，但是他不信主，他不相信，他是进化来的，所以是本来就有的。那么现在就发现这个宇宙是有年龄的，宇宙有开始，然后谁开始不知道谁开始，是的，然后宇宙有结束，那么什么时候结束我们不知道，那意思就是说这个科学现在已经这个有这个定论，就是说那也就是说你这个世上的所有的荣华富贵不管你是买多大的 house 多漂亮的车是吧，你有多高的名誉地位多高的学位，但是你这都要过去。 所以圣经上的就是说，世界就是一切都会过去，只有唯有神的话永存。因为所以我就说这个人活着的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永远神。你要不永远神，这有什么意思？你要不永远神，说明你不认识这个神嘛。你如果认识这个神的话，那么神是自在永在的神。所以你有那个自在永在的神，你就生命有盼望，而且我们这个罪也得了赦免。因为刚才有这个年轻的小弟兄有受洗啊，因为我这个受洗很晚嘛，在美国后来受洗，啊，我当时有一个感动，就是说，哎呀，要我如果是像这么小受洗，我就好往我的人生后面看，我很多罪我就不犯了。有些罪都是不可赦免的罪，是都是神不喜悦的罪。从小的时候我也做很多坏事，所以但是你认识主就不一样了，认识主不一样。但是感谢我们的主，他把这个耶稣他的爱子就是给了我们，他为我们流血，为我们死，然后为我们复活。所以凡信靠他的人，那么就可以得永生，那么你罪也得赦免，那么你生命也有盼望。所以我当时举个例，就是说你这个如果这个地球过去以后，你这个人有什么意义？你现在个地球不多少里是几十亿年是吧？包括人类的历史多少，我们也实际上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如果地球过去以后，怎么过去我不知道，也可能是外星一撞就没了。那你这个萝卜讲这个牌子，就是说你贴个金子贴这个墙上也没用，都是灰了。所以你这个没有意义，没有神就没有意义，说没有神就人也没有意义。所以这是我第二点分享。第三点分享就是说，在这个这个传道书啊7章13节说你们要查看这个耶和华神的作为，神是为屈的，谁能变为直呢？就是有时候神定义要让一些事情发生，所以因为神有罪，那如果神要看中你了，所以哇，我们在这个苦难中可能得到更大的收获，不管是疾病呢还是其他的痛苦。那么在这个痛苦中呢，我们往往人因为人这神知道我们的心，因为神人都是很骄傲的啊，我这个人是很骄傲，我知道是骄傲的时候你又看不到神，因为你眼睛被遮住了。所以因为骄傲是因为罪嘛，有罪，因为有人总是以为自己了不起。那么啊，我是学生物了，我现在最近这个生物发展很快，就是说大概就是得知这个结论。以前这个在这个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这个人的这个基因就知道在什么地方了，就是这个染色体上。那么那是40年代，上个世纪40年，50年代就是个叫做两个人叫做James Watson 和这个 Francis Crick。这两个都当时谢那个诺贝尔 Prize， 他们就发现这个遗传这个密码是有这个 DNA 是吧？叫 DNA， 就叫核酸，叫脱氧核酸，在 DNA 这个物质，因为在40年代已经证明，他们把这个结构就找出来，是个双螺旋结构，是个右旋的，叫 double hex， 双螺旋结构，那很奇妙的是，因为为什么这个格子像老子，因为 DNA 是 double hex， 他每次他用 template 复制的时候。它这个后代就一样的，所以每一个人呢，他以这个染色体的话，一半是来自于父方啊，一半是来自于母方，所以很相似嘛，是吧？那么现在以前当时，当那个这个诺贝尔奖获得之一就是发现这个 DNA 双螺旋结构，他们就认为这个生命的奥秘已经解开了，因为这个知道基因怎么表达就完了。那么他就这个 Francis Crick 就打个电话给他朋友说，我找到了生命的奥秘。好像这个 secret of life 我已经发现了。那么现在从1953年他发现到现在50多年了嘛，现在就不提有这个生物科学这个验证的数据就是指数增长很多，我们知识爆炸，就是知道了很多很多很多，比以前是不知道多少倍。所以现在为什么电脑和统计都搞了个生物了？因为东西太多了，我们没法这个了解，所以一个科学叫做 data mining。就是说我们去在数据里面挖金矿，所以我们知道太多的数据，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数据是什么意思。那么现在大概科学家就是认为，就是说这个生命太复杂了，比我们以前想象的更复杂。大概有个感觉就是说，我们知道的越多， 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知道的不知道的更多。现在我们不知道，现在我们知道越多，我们不知道就更多，所以就很麻烦了这个事。那么现在这个科学，大概上次我一个物理学家给我讲了个，他就说大概是超科学，因为我们科学，什么叫科学？我 science， 科学就是据事实的推理嘛，对不对？然后你得一些结论嘛。那么遗憾的是，这个宇宙的话，我们只有能够看见的只有5%，95%我们没看见，所以这95%是什么？我不知道。所以你通过你这个5%所看见的，你能够推论整个宇宙是不可能的。所以正是我有时候也觉得，这个神造这个宇宙万物啊，特别造我们这个有灵的活物，这个人是有灵的，人是有灵的。那么他有他的美意，他有他的这个目的在里面，就是我们每个人被造是有目的的，不是稀里糊涂就是来一趟走一趟，稀里糊涂就走了，我也不知道哪去。然后去年的时候啊，实际上去年的时候是不是讲太多了？去年的时候我实际上有一些增长嘛，就是说有事情有些增长，我就突然有种感觉，又大概有两三个星期，一个感觉好像我这个好像已经死亡了，好像我就是这个朦胧中好像我已经死掉了，那么我好像是追想这个我已经死去的感觉，又大概持续了这个渐数持续了三个星期啊。那么我在蓝书中我就摸出了一句话，就是说好像神就给我一句话，这个天下无大事，因为神最大嘛，你还什么大事啊？神一切看顾，说天下无大事，说天下有大事是因为我们太 care 我们肉身的东西，我们太注重我们世界的东西了，所以你因为天下有大事，实际上天下无大事，因为神最大嘛，所以很感谢，就是在非常这个艰难的时候，神给我这句话，我就当然我不知道圣经有没有这个话，但是我这个感觉就是给我很大的安慰，就是说既然天下都无大事嘛，你管他什么事，你不怕，靠着你知道来到神里面，靠着神的仰望神，所以祷告仰望神的话，你就得平安嘛。所以在耶稣基督里有平安是有道理的。所以你不知道这位神，因为他是救你这个神，你要认识他，你要接近他，他就给你最多，他给了很多生活的智慧，实际上也是，最后我就讲一下我们这个两年以前的这个，因为实际上我们这个。最近我姊妹分享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说，她很久以前她说就想跟神说，哎呀，我要有个儿子就好了。但我不知道她有这个感觉，最近我交通了，她有这个说早就有这个想法。然后我实际上也蒙了这个感觉，神有应许好像。那么我们从来没想到这个再要第三个孩子嘛，就是说因为太太身体不太好嘛，所以但是确实在有这个好像觉得神是不是有应许。但是这个事就发生得很蹊跷，就是我想首先提一下这个，因为我在来这个看看这里前一阵是在加州嘛，在加州做了个 postdoc， 实际上很奇怪，我那个 postdoc 那个博士后老板是搞数学的，这个数学教授，所以我说在学了一些东西在里面。但是后来我就上在加州的时候，我待了一年多一点，然后就这是神给个机会，就是这里有一个机会，我就过来了。然后我当时因为在之前我就不停的祷告，我们姊妹的祷告，就是神究竟有什么应许，因为确实要求应许，要信主弟兄姊妹，我以前不知道要求这个应许，神究竟给了什么运气？我觉得好像神的运气就是要我再看看身体来，因为当时确实我还有这个，确实我有这个有一个机会是在波士顿的，但是很好的学校，就是哈佛医学院这种学校一个机会，但是我觉得我说应该按神的运气来，但是有时候我是个很小心的人，实际上我，但是神给我学很多功课。所以我刚才讲清醒的时候也是跟我一个真正的很在神里面很清醒的话， 我觉得可能你这个苦难可能少一点，我是我感觉，你如果是太注意这表面的东西，可能苦难多一点，这是我的感觉，因为我有时事实好像都不顺眼，反正，但是我觉得很好啊，神给我一些，我就，但是我的车从这个加州开到这个，开到这个，往这个堪萨斯这边开嘛，对吧？我原一最第一站是在潘索维利亚，我是开车开到东岸。然后神一下就把我开，是不是要开到西？对西，从西开到西岸，是不是从西岸要开回中岸了？结果神让我在探视的期间，说那我说既然有神的应许，我就过来，啊，我就把所有的东西都。但是我的车开到这个盐湖城的时候，结果这个车啊冒火，浓烟滚滚，我吓坏了，这下，我就从那个盐湖城，你知道盐湖城那个大沙漠大概有125个迈的这个。荒漠一样的那个地方是盐，所以，哎呀，我说这个怎么搞的？这么神运行，我这搞的，我可能赶不上去了，是吧？这个要搞顺利就不顺利怎么样？但是我第一阶段反应，我说我真的有罪，因为我开车总是经常超速，有时候开九十迈都有，所以车出毛病的。我跟你说了4年了，我从来没开过超速，就是用来死。所以神给了一个，神是爱的，如果是真的不爱的话，你个小命就没了。所以他还是看中了。我说哎呀，我当时觉得很有罪，因为我一家老小嘛，我们当时这个距离还很小，只有1岁多一点嘛，又苦又闹。我当时觉得我向神祷，我说我有罪，我真是觉得自己有罪了。一下那个车的人没办法，那个没哪个去救的，这是。哎，但是过了5分钟以后，就是，有个牧师来了，他有个我看到有人倒车的时候，我说这个人是过我一样，把车抛锚了也是。结果是牧师下来救我了，我真是感谢主那时候，然后又找个地方住下来，然后这个牧师有8个孩子，哦，江阳生的8个孩子，哎呀，他的孩子都很听话，我们最近不是讲孩子这个教育问题吗？哎呀，那个牧师孩子真是听话，我当时他在一个弟兄家里查经的时候，他7个孩子做了就是非常规矩，我当时觉得我是这个不配做父亲。我的自己也是稀里糊涂的，所以叫孩子不会叫，所以我是有在主面祷告嘛，先主给我智慧，也希望弟兄姊妹相互扶持。那么这样的话，有每个有神造每个人不一样，我跟你说，但是神喜悦每个人，因为神需要你本相，你不要做个假的，你做个假的神不喜悦，对不对？所以我问我神也喜悦我，因为我相信他，我靠他，所以他会帮你。所以你不要，我有时候也不要觉得自卑，说哎呀，这个我要像古雷弟兄好，那不行，那就不是古雷弟兄，对不对？你要如果是模仿古雷弟兄，那就不是真的。所以神也不喜悦神相，神需要你本相，那么按照你的本相来拯救你。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哎呀，这个教育孩子问题很大，就是我这个确实，因为我们小时候从农村长大嘛，也是，那个父母亲教育就是两鞭子一抽，听不听就完了，很简单，实际上。我们家有4弟兄都是这样，所以当然我在美国不敢打孩子，一打孩子后来到叫警察就拐了一下，所以父母亲的影响确实很大，是很大。当时我那个车就在盐湖城待了4天了，我那个车的那是夏天了，在沙漠中暴晒2天，我是很担心的，有很多这个因为做研究了嘛，做研究就很重视那个材料嘛，研究材料，我说那个丢了就糟了。2天没有丢了，而且警察还没捉跑，警察24小时，你不拿着车就偷跑了，警察没拿偷跑，后来把那个事解决，因为全部靠着弟兄姊妹的，就是在那个家，我不认识，从来不认识一个美国弟兄姊妹家里，他所有帮你，我这当时也懵头，脑袋也懵了，然后这个他所有的电话都帮你打了，那么我在这个莲雾城在里待的时候，我就给我这个老板打个电话，我说呀，我这个车，糟糕，泡锚了，我怎么办？我可能要迟到。我老板说你回家住，我说哇，这完了，这个东西神意气，我都看了，是怎么搞这个老板的，要回家住，这是没有人性嘛，是吧？我这个困难是吧？但是后话我不讲，这以后可能要神给我那个，这是3年来确实也后话，但是确实神其实这是要知道神是爱你的，所以神是联系人的神，所以实际上在创世里我的最大功夫就是知道把圣经学了很多。张弟兄、李弟兄，实际上给我帮助很大。这个在这个认识圣经上，我这个实际上，读了很多书，实际上也很懒，这个很懒的一个学生。所以，但是确实 但是什么叫智慧，你只是读那都没用，就刚我那学德语一样的，学完那么多你一个也不知道，一句话都不会说，有什么用呢？所以学神的话一说了很多话，你一句话你显不出来，显不出来神的荣耀，所以那你学，你不知道你学什么就不知道。所以啊，那么我们这个实际上看上来以后，那么这个就是就发现就是我们太太是又怀孕了，就是说，但是我在沃尔玛拿个试纸一测，哦，好像有，好像没有。好，那没办法就找医生，医生翻了多少一看没有，哎呀，我们当时很喜乐，哎呀，这个要有个孩子麻烦了，这一下就是他身体不太好了，哎，很喜乐，三个月都不知道，三个月又说这个东西是这个身体上的问题。所以又吃抗生素，还是这个 X-ray， 还去做了个牙医，做 X-ray 吧，都做了。出来以后就，哎，后来那个范秘书他不行，那最后还是确认一下，这四个月的时候就去看这个，我们四个月都不知道有孩子，不知道，然后就去看看这个专家医生是不是就是吃些药嘛，那么写完这些药是要。如果因为胎实际上胎已经在了，但是这个医生怎么糊涂都没查出来，我不知道，所以科学又不是准，也不是很准，就是，但是我后来确实有点埋怨这个医生，怎么搞这大事，没有试过都不知道有孩子啊，然后那个专家一摸啊，这个孩子一很大摸出来，就是，所以没去下药，那个专家还是蛮谨慎的。啊，好了，因为他这个36岁以上就是个高龄产妇嘛，那做一些检查不行，你这个说这个，因为这个一些遗传疾病嘛，很多的遗传疾病，说你这个疾病叫 trisoma， 这个就是个 trisoma， 你这个概率是1/6，我这个糟了，是1/6概率，然后他就建议去做这个 needle， 做 needle 就是，然后这个。有顺便讲一下这个东西啊，我们实验室去搞这个东西，你这个样本都是样品，实际上就送到我们实验室。我当时很挣扎，这玩意他说我后来那个我们咨询的时候，他就说哎，因为你是这个医院的职工，我们把你名字可以抹去，因为你不按的话，一看这个姐这个教授一看，哇，掐你的，我的英文名字掐得到，他可能知道，我说那我让他很大的挣扎了，我就祷告，我说神既然把这个产业加给我，我就我问问神是神，我就觉得想起来这神的应许。然后我就当时不停祷告，就是一句话，就是神给予都是美好的，因为这个事确实太蹊跷发生了，我就是说神给的很美好，所以通过这个事对我和我们太太是实际上信心一个考验，实际上就是而且我太太说她这个身体比较敏感，如果一头一做可能都给扭掉了。然后在那个祷告的中间，我觉得还是比较平安，我觉得因为虽然我是搞这东西，我也不管你是搞这，我懂这东西了，这东西确实我原先腿上嘛，这个孩子生下来确实也活不长，实际上也。然后祷告，我说那就我就决定不做力度，然后他不做力度要做一个 special 的那个 B 超嘛，对不对 ？special B 超现在做。因为我也许生我一直学些解剖嘛，是吧？我知道一些这个人体的结构嘛。哎，我看那个孩子在上面，我说蛮正常嘛，那个手啊，因为他腿上面一些症状嘛，就是我是这样的，很多症状是吧？看也没看不出来嘛，是看不出来。然后我们实际上事先我说好了，就是跟我太太讲，我说你这个不要问是男是女，不要问这个事。后来他非要问一下，是男是女，那个医生是男的，是男孩。我说那神真有应许，我就讲了，我感觉到就是神真有应许。然后，所以我不停地祷告，我就神加给我的都是最美好的，无论怎样，都是最美好的，我就不停地祷告。所以这个信心，我确实当时这个信心很强。那么我很有平安。后来那个医生怎么样的决定，我说不做。那不做了以后，后来下一次这个问医生的时候，那个医生还说你这个还，我跟你说还有20%机会。我当时你不可能嘛，这个医生讲，因为我也学的统计嘛，因为很多症状的话。如果你要计算概率的话，你这个比如这个比如两个事件发生的话，你这两个骨子这两个硬背的话，只一个 二分之一机会是吧，就是如果 head 和 tail， 那么这两个的话呢有四分之一是吧，就是我就这个事实在那里，我计算个概率啊，肯定比董文大师小，我觉得跟医生那个估计不对是吧。但是当时神给我印象，我觉得神可以让这个零概率事件发生，是呢，所以这个小概率事件是掌握了神的手中。这个实际上我们没注意，实际上你这个每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啊，你如果计算的概率的话，那很小很小，这神让它发生了。所以神是掌控万有的神，所以你要相信这位神的话，你这个生命不一样，确实不一样，因为你是他造的，对吧？他是看过你的，而且是拯救你的，他知道你有罪，知道你软弱，也知道你忧伤，但是你要来到他那边求他的话，那么神他会给你出个意外的平安。所以我们往自己心怀不平的话，自己哎呀，就是这个为什么比我好？但是神说你不要心怀不平，是吧？凡事借着祷告祈求仰望神，那么神会按照你的需求，按照你的心思，因为他知道我们的心思，那么他给你是最美好的。所以神就告诉你不要去计算那个概率。我当时想计算一下，我不想，我没计算，算了，我是不搞。所以说条件概率，很多条件概率一乘嘛，或是像一加嘛，就是那个概率算在身上，我就没算，没去算那个概率。所以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这个孩子现在快有一岁，差不多一岁半了嘛，而很聪明，很活泼。所以说我要感谢赞美主，就神记住这些事呢，记住这些事发生，虽然有些征战，虽然有些 struggle， 但是你记住祷告，你有平安，因为你看见神要给你什么，你要一个为什么那个圣经里说有瞎眼的嘛，老师说要治瞎，耶稣要治瞎眼的嘛，你这个肉体上瞎眼，还有一个灵力瞎眼，灵力瞎眼你看不见神，你当然瞎摸嘛。对不对？我上次昨天我是搞了油画的，我那个有一个学位是搞油画，油画就是找个最好的嘛，你怎么找呢？你一个宇宙空间大很，跟你说你根本就是个无穷空间，你知道哪一点是油的，你瞎爬吧，再爬半天你不知道是哪个，但是神告诉你一个最高的光告诉你，我就是最好，你要不要？所以这是件礼物，很简单，你是要，你信他就完了，是吧？你只要信他，那么你就可以得拯救，你生命就要改变。确实很多见证法，你知道信耶稣不一样，你生命会得拯救，你很多坏事你不会做了。我刚才讲有一个见证，我以前做很多坏事，要是我信主，我妈妈就不会做坏事。你做坏事心里打不舒服，良心一个谴责嘛，神给每个人良心一个谴责。所以在主里有平安，在耶稣基督的平安，在世界有苦难，所以神有时候允许苦难发生，是要得到这个人，是要让你更亲近他。所以实际上我们如果是真实能够认识这个耶稣基督，那我们生命就不一样，那么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实际上也不一样。我感谢赞美主，谢谢谢谢大家。
五六兄弟姊妹他们有两个婴儿要奉献。好，我先借助这样的时间，我想有点话语的交通。我们看一篇诗篇，诗篇128篇，我想特别最近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关心到家庭的事情，儿女的教育的事情，我想这一篇的诗篇实在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很大的帮助。诗篇第128篇，我想你们有圣经的可以翻开一起看。我想我愿意在里面很重要的点可以提出来，你们可以自己也可以默想，也可以使用。诗篇128篇第一节，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 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看啊，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我想这一篇的诗篇的意思就是一个幸福的家庭。我想每一个家庭都希望能够，每一个人都希望一个幸福的家庭。还没结婚的我们希望说在父母的家里，这个家是一个幸福的。结婚以后就希望自己的家庭儿女能够幸福。是在这里这一篇的诗篇的里面，六节的圣经里面有四个福。第一节的里面说，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以后第二节说，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第一个福是有福，第二个是享福。我们有福也要享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1章28节到34节开始告诉我们说，把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好像已经得到安息，但是我们并没有享受安息。有许多人有福气，他不一定他真正的享受福气。有许多有钱的大财主，他很有钱，他并没有好好的来享受他的财富。所以我们有福也要享受，但是在这里有一个条件，第一节第二节在这里是有条件的福气。这个福气用的字跟这五节六节用的字不一样，是两种的。那让我们看第四节，他说，看啊，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这个还是一样的敬畏，第一节说敬畏耶和华的人也必这样的蒙福。那第五节说，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里面跟前面的一节二节的字不一样，这个福乃是神的祝福，神的祝福。意思说，若是我们若是能够做到前面的敬畏耶和华，我们能够遵守他的道，我们能够吃劳碌得来的饭，不是吃闲饭，这样的人就可以蒙，不但得着了喜乐，并且我们也可以蒙着了神的祝福。这是我愿意把这个福分分给弟兄姊妹，分给每一个家庭。我自己实在觉得我一生的当中是蒙了耶和华的福分，但是我的一生，我的人生观乃是敬畏耶和华，是我一生的目的。我们常常一首诗歌说，我一生最大的事就是赞美耶和华，我一生最大的事就是要感谢耶和华，我一生最大的事就是要敬畏耶和华，我一生最大的事就是要侍奉耶和华。我相信若是我们有这样的人生观的时候，我想我们一生实在是蒙了恩典，蒙了大福。但是我们的教会也是这样的蒙着了神的福气，神是乐意 把他的福气赐给我们，但是一方面我们要尽我们所做的，另外一方面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我们乃是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耶和华，加给我们的恩典的神，他乃是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我想若是我们这样的得到，我想我们每一个人脸都是圆的，我们一定都是过着了一个满足喜乐的生活。我想这个是极其宝贵。我借着婴儿的奉献今天特别的讲到，不要想到说以后小孩子大了以后才来教养他们，小孩子就是在怀孕的时候出生的时候抱在手里怀抱里面的时候，未来的时候，现在就是要带到主的面前，让他们能够真正领受从天上来的福分，也能够让他一生行走在主的道路的里面。我想这里有很多的很多很多的宝贵的话，但是我就很简单的说到，我们看第三节第四节在这里，他说你这个是一个家庭，他说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在这里说儿女在内室，在内室做什么呢？有很多的可能妇女就觉得丈夫若是赚大钱，他就可以做少奶奶，他就可以不做事，整个躲在家里，而有空可以去擦皮呢。但是这里说到内室，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他说第二节说你要吃劳碌得来的饭，你要享福，好像丈夫要出去要汗流满面，但是为的要叫妻子能够有好的生活。有许多的好的弟兄，他常常跟我说，哎呀，我多赚一点钱，让我的太太以后可以享受呢。我想这是一种的心态，但是诗篇128篇在这里说到，你的妻子在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这个妻子把它比作葡萄树，这个葡萄树的一生的目的就是多结果子，他天天在内室也不种田，那个他怎么会结果子，也不去浇灌了呢？但是这里有一个内室，这一个内室乃是真正的要进到内室，要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特别在新约主耶稣来的时候就教训我们怎么样的祷告，他说你祷告的时候你要进入你们的内室，祷告你们在天上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我想若是我的母亲我的妻子她能够守住在内室里面暗中没有人看到的时候，她仍然的与主亲近，把一切的事情都来到主的面前告诉我们的神，我相信她必定是一个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但是他的儿女，他说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这个橄榄摘子我们用中文来看的时候就是那个橄榄的树苗，但是在这里有一个意思说乃是一个新华的那个枝条嫩枝，这个嫩枝要怎么样的培养它，这许多的儿女围绕在我们的桌前，我就想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毛病，时代的问题。 若是我们不抓住时间的时候，就很容易的，很难的，再叫儿女能够围绕在我们的桌前，一起的吃饭，一起的祷告，一起的谈论。这个是我们的机会，我们的时间要抓住。其实以往的时间也是一样的，除非是农村的社会，他就跟着他的父亲在家乡种田，以后他一直的在一个房子的里面。像我个人的时候，我11岁就开始离开家庭，很难给父母在一个桌子吃饭。以后在离晚的时候，就很难看到我们家里的人。但是我们现在常常就想到，哎呀，小孩子念了小学，念了初中，念了高中，高中底最后一年的时候就要忙着要给申请大学，带他们去看每一个大学。但是一上了大学以后，我们就很难把他们聚在一起，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事情。但是感谢神，神在这里给我们说，我们要抓住机会，抓住时间。我们常常忽略了，因而我们报到主的面前，我们常常的忽略到，因而也可以在一个桌子上一起祷告。我们常常忽略了，在婴儿的时候就要培养我们的小孩子，我们就想到他长大以后才能够知道，其实婴儿就开始能够意识到许许多多属灵的事情，让我们能够抓住机会。他说，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我们需要培养他们，我们需要栽种他们。圣经里面有很多教导我们如何的教导教育我们的儿女。我要讲两件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若是真正做过农夫的人，我们就知道，我们若是要种一棵树，不是种在沙漠的上面。在这里圣经的里面有两个让我们来了解，一个是一般我们种树的时候，那是要种在溪水旁。这个就是诗篇第一篇，诗篇第一篇说，你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诗篇所讲的是告诉我们怎么样种树，但是也告诉我们说属灵的事情，我们也要种在哪一个地方，种在生命的泉源。我们种在哪一个地方？我们种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宝贵的。我们若是不抓住时间，小孩子你不要看他3年4年，这个他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一过了4年级以后，就很难把他再带回到主的面前。所以我们怎么栽种小孩子？那今天奉献这两个婴孩的时候，做父母的要知道说，现在我就要把他栽在哪一个河水的旁边，让他能够长大，让他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第二个诗篇第92篇，这一个我想很奇怪的，说这个树要种在哪里？种在耶和华的殿中，种在耶和华的院内。我说现在不稀奇，我们若是去看帽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很多的树种在那个房子的里面，上面有个玻璃，有阳光， 但是属灵上我们要把这个树要种在哪一个地方？种在神的殿中，种在神的院内。弟兄姊妹，我再一次的借助我有还有气的时候，真的有时候是没有气了，有时候是没有力量能够跟弟兄姊妹有交通了。但是趁着今天我有还力气的时候，我劝勉弟兄姊妹，年轻的弟兄姊妹，有的已经来不及，要恳切的祷告，要及时的祷告，求神来改变。但是若是年轻的弟兄姊妹，要把你们年幼的非常幼嫩的来一个苗，要种在神的殿里，要种在神的院子里面。这个殿是什么？这个殿就是教会，这个殿就是我们聚会的地方，这个殿就是我们众圣徒。若是我们真正的，我们的确可以享受神的祝福，我们的确可以好好的来培养我们的儿女能够走上这路，不但在这一生的当中让他们走正路，并且让他们远远的得着了永生，他得着了丰盛的生命，得着了耶稣基督，得着了救恩。弟兄姊妹，不要疏忽这个简单的福音，不要想到我怕一听到耶稣的时候我就要相信啊，这是一个福分。当然神祝福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弟兄姊妹。好，现在我们为李平山，我先够的。我们为他们祝福，为他们祷告。我想我们仍然的请两位好不好，为平山的这两个可爱的这个双生的女孩子女儿来祷告祝福。那以后我为他们祷告。这大的是玉清，小的是玉洁，所以这个家庭我想神赐给他们乃是一个清洁的家庭。那我当然神也祝福他们这个蒙福的家庭，当然他的祖父祖母真正也能够享受这样神的福分，这是最宝贵的。希望你们也能够得到这位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神，让我们可以看见实在是可爱，是可爱的。所以我们先低头，我们做祷告，以后最后我做结束的祷告。
好，早晨有受洗，就婴儿奉献，再下去我们在神的殿中一起唱诗祷告。我们把这剩下的时间唱一首诗歌，我们有感谢祷告，好不好？我们唱581首。我们真是说，主啊，我们愿意活在你面前，不止我个人，我们的家庭都在这里要做你的见证。 OK， 580